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德州一名联邦法院下达行政禁令，暂停拜登政府一项让与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拥有合法身份的计划。该裁决是由德州联邦地区法官巴克作出的。巴克表示，他的禁令有效期是14日，但是他可以将有效期延长。拜登政府的这一项让家人在一起计划是由上个礼拜开始实施的，有可能为50几万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该计划令与美国公民结婚、在美国生活至少10年并且顺利通过背景调查的无证或非法移民就地假释，让他们不单止可以申请临时工作许可，而且还可以取得递界保护。该计划亦适用于美国公民的继子女，但不适用于犯过重罪的人。德州和其他15个共和党主政的州在上个礼拜五提出诉讼，指控拜登政府的这个计划奖励非法移民，强调该计划滥用了有关移民假释的权限。近日，菲律宾在南海的补给问题与中共的冲突日益加剧。礼拜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明确表示，美国军舰护送菲律宾船只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是完全合理的选项，但需要美菲之间进行协商。礼拜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和帕帕罗举行了会面。根据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的声明，小马科斯和帕帕罗就确保美菲之间重要的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持续性进行了交谈。在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军事论坛上，帕帕罗被问及美国是否会考虑为菲律宾提供护航时回答话，当然在协商的背景下，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相互防卫方面的每一种选择，包括一艘船为另一艘船护航，都是共同防御条约范围内的完全合理的选择。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中非在南海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个礼拜一，双方再次在南海发生冲突。菲律宾表示，他们向驻扎在仙宾礁的船只进行补给任务时，受到40艘中方船只阻拦。以色列军方宣布，在礼拜二的一个复杂行动中，以军在加沙的一条哈马斯隧道中成功救出一名被关押超过10个月的以色列人质。根据以军的声明，52岁的阿卡迪是以色列贝都因人，他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期间被绑架到加沙，直到获救。阿卡迪在加沙被关押了326日。礼拜二，特种兵在一条隧道中发现了阿卡迪。阿卡迪获救后被送到医院接受检查，他的情况稳定。以色列领导人对成功救出人质的行动表示欢迎。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了部队的营救行动，并表示以色列将不懈努力争取让所有人质回家。这个是以军第4次从哈马斯手中成功解救生还人质的行动，亦是第8个由加沙被救出的生还的人质。以色列在加沙的剩余人质是108人。礼拜二，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抵达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这一次会晤为期2日，作为拜登政府与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一部分，沙利文和王毅每隔几个月会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谈。这一机制被称为战略渠道。在礼拜二进入闭门会议之前的媒体会上，沙利文说，美中元首在对话中明确表示，双方致力于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王毅就告诉媒体知，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波折，这次会晤将是战略性、实质性以及建设性的。礼拜二当日，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在一场关于乌克兰和平问题的媒体吹风会上，不指名指责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不断射博推责，以非法单边制裁威胁同俄罗斯进行正常贸易往来的国家。李辉的发言显示，美中双方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非常大，沙利文和王毅的会谈在该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并不令人乐观。 礼拜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分离主义武装分子此前两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动的多宗大规模袭击事件，目的是破坏和阻止作为中巴经济走廊一部分的经济发展项目。这些袭击事件由礼拜日持续到这个礼拜一，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多地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警察，在公路上拦截车辆后打死乘客，并破坏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至少导致73人丧生。这个是武装分子多年来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亦随即对武装分子发动报复性打击。俾路支省是中共与巴基斯坦经济合作的一个重点地区，中共在当地协助建设一个港口，并帮助开发一个金矿和一个铜矿。已经建设多年的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的一个旗舰项目，该项目受到俾路支省分离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和外国对当地资源进行了剥削性开采。日前刚刚宣布背书川普的独立第三方美国总统候选人小金艾迪和前夏威夷联邦众议员加巴德被川普纳入他的总统过渡团队。今日川普的高级竞选顾问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川普总统广泛的支持者和背书者联盟跨越党派界限不断扩大，我们为小罗伯特、金艾迪和塔尔西加巴德加入川普曼斯过渡团队感到自豪，我们期待他们在团队中发出强大声音，帮助我们恢复美国的伟大。小金艾迪上个礼拜五暂停了他的独立总统竞选，转移为川普背书。加巴德礼拜一在出席密芝根州国民警卫队协会集会时宣布支持川普，他表示川普可以再次担任我们的总司令。加巴德在2022年离开民主党之后成为保守派媒体的常客，他曾经参加过2020年民主党总统竞选，有同副总统何锦丽同台辩论的经验。礼拜一，科技巨头 Meta 的 CEO 朱克伯格表示，他很后悔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屈服于拜登政府的压力，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内容进行审查。在一封写给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朱克伯格说，在高级官员的压力下，他旗下社交媒体的一些内容，包括幽默和讽刺内容，在2021年被删除。此外，在联邦调查局警告潜在的俄罗斯虚假信息行动后，他的公司在2020年大选前短暂降级了与拜登的仔亨特有关的内容。朱克伯格说，后来很明显这些内容并不是虚假信息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被降热度。朱克伯格表示，当时 Meta 所作的决定是他企业的决定，但政府的压力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作出了一些选择，事后回想起来，再加上新的信息，我们今日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朱克伯格说，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他和 Meta 公司将会做好反击的准备。礼拜二，路透社引述台湾军方的一份内部评估称，中共在2023年用于西太平洋演习的费用约为1100亿人民币，占国防预算的 7%。 台湾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个显示了北京投入巨大资源，试图控制台湾及邻国周围的海域。台湾国防部根据对中共在渤海、东中国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监视和情报，在今年五月汇编了这份报告。报告为外界罕见地揭示了中共部分国防开支的用途。据知情官员和报告内容透露，台湾国防部通过统计去年中共在这些地区执行的各项海空军任务，并估算了每小时活动所需的燃料和其他消耗品成本，得出总费用是1100亿人民币，其中包括维护、维修和薪酬费用。 報告仲揭示，中國海軍 40% 的航行是在競爭激烈的南中國海進行，20% 是東中國海，而將近15%是在敏感的台灣海峽進行。禮拜二，烏克蘭軍方表示，俄羅斯連續第二晚對烏克蘭進行了導彈與無人機襲擊，至少造成4人死亡、16人受傷。根據烏克蘭的統計，俄羅斯禮拜一晚至少發射了81架攻擊型無人機和10枚導彈。地方官員表示，烏克蘭中部城市克里維里克的一家酒店在空襲中被摧毀，造成2人死亡。扎波羅熱亦有2人死於無人機襲擊。此前一日，俄羅斯發動了俄烏戰爭爆發後的最大規模空襲，共發出了超過200枚導彈和無人機，至少造成7人死亡，並破壞了烏克蘭的供電系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禮拜二表示，與俄羅斯的戰爭最終會通過對話結束，但烏克蘭必須佔據主動地位。他將向美國總統拜登及他的兩位可能的繼任者提出計劃，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烏克蘭三個禮拜前開始攻入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但該計劃還包括經濟的外交方面的其他措施。今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在社交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上發文確認，他將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在9月10日進行首場總統電視辯論，辯論將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美國廣播公司 ABC 電視台舉行。川普在貼文中透露，辯論規則將沿用6月27日他和拜登辯論時使用的規則。一名候選人發言時，另一名候選人的麥克風將被靜音，並且演播室不會有現場觀眾。就在禮拜一，雙方競選團隊還在為是否將麥克風靜音的問題僵持不下，但最終雙方在這個分歧上達成了一致。川普今日還表示，辯論將會採用站立式，候選人不得攜帶筆記或小抄。川普在貼文中說， ABC 還向我們保證，這個將是一場公平公正的辯論，任何一方都不會事先得到問題。他透露何錦麗尚未同意參加9月4日福克斯新聞的辯論，但為防止何錦麗改變主意，該日期將保持開放。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